好，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八章。哇，今天我们要分享天外来客啊，要接待神秘的客人啊。哎，对，好，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八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我想我们在分享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先大家看到利未记一节经文，就说美国独立日嘛，这个独立日。费城有一个独立大厅里边有一个独立钟独立钟上是刻着一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在律法书的利未记的25章，请大家翻到25章，对，25章应当第十节，找一下。好，我给大家读25章第十节，说第50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喜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所以你看到这节经文要给这个独立钟上刻着半截，他说 proclaim 就是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当这个独立的大钟敲响的时候不是说庆祝皇帝登基了。中国都是庆祝皇帝登基了这独立大钟是要给遍地一切的人宣告自由，自由了，自由了，终于什么，自由了。我们知道有很多国家是独立的但不是自由的。自由的国家一定是什么，独立的国家。你受别人压制的，被别人占领的，你怎么会是自由的国家呢？没有自由的国家，你怎么有自由的人民呢？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啊。所以我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生活，关心蒙古包头这些也都是重要的其实这是常识。所以说给遍地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而且讲各归自己的产业，这不是搞社会主义的也不是搞共产主义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产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什么家园这就是圣经中所启示的真正理想的什么生活的但是理想的生活是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因为你的人生如果不是自由的，那你的土地、你的产业、你的工作、你的一切都没有根基人家可以随时拿走你而且人，当你人没有自由，当你的人格尊严不受到尊重的时候，你不会愿意劳动你愿意，你劳动的时候也会勉勉强强的，你不会发挥你的创造性，你也不会你发挥你的主动性，而且真正有创造性的精品都是自由人做出的都是有创造力的甘心乐意的，你不让他做他也做，为什么呢？他有钱难买乐意这个时候夫妻之间应当是甘心乐意的其实在哪怕在一个公司，在一个教会，一切都是甘心乐意，不甘心乐意勉勉强强的没有意思你难受，别人看着也什么也难受所以说你看圣经上的关系不管是朋友之间夫妻之间甚至教会之间，甚至是国家的公民之间，也都建立在自由的基础上自由才有乐趣。你否则的话，你欺负他，他欺负你，哇，我厉害，你像张飞一样厉害，你喝醉了酒了，也让两个裁缝不裁衣服了，直接把你的脑袋给裁下来了。所以张飞那么厉害，丈八蛇矛，喝醉百万雄兵，你再厉害的人，老虎也有打赌的时候。所以你看到那些欺负人的，那些称王称霸的，他心里不得什么安宁，因为他既然有害人的心，他也怕别人什么害到他周围的人夫妻他也怕给他下耗子药，儿子他也怕夺他的权所以说他真是惶惶不可什么终日的这些人看起来是毒妇迷贼耀武扬威，其实他们心里什么怕极了，就跟讲的毛泽东晚年不敢见一个新人的，就说他一点点险，一点点不确定的因素他也不敢冒的，那就是怕极了没有人知道他怎么走，没有人知道他往哪里去所以你就知道这些专制暴君他们用恐怖来这个震慑别人，但是他们自己心中也充满了什么恐怖的所以你看崇祯皇帝就讲，吾愿世世无生帝王家，我愿意世世代代不要生在什么帝王之家官身不自由，越是那个做皇帝的越是更不什么自由这些方面也要成为中国文化的共识。好这样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一个插曲，就是我们学习摩西律法为什么重要真正建立国家的， 真正建立文明的，你必须回到摩西律法，或者你必须回到律法。连刘邦这个流氓啊，建立国家他也要约法什么三章，他不约法三章的话，基本的社会秩序都没法维持啊。所以说我们看到啊，不管是以色列人啊，还是美国人，还要建立国家的时候，首先要回到律法书啊。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基督教之所以在西方国家有些衰微，有些动摇啊，之所以基督教在中国从来没有成为主流文化，就是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回到什么律法书啊。加尔文也讲啊，律法是国家的灵魂。那我们想，哎，律法怎么是国家的灵魂啊？是啊，想一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灵魂中没有爱主爱人之心，如果我们的灵魂中不晓得杀人偿命借债还钱，你整个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狂妄之辈的，你能有灵魂吗？你可能连动物都不如的，动物也不能够老鹅把小鹅吃了，老羊把小羊给顶死了，那这连动物都不如禽兽的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加尔文讲的时候，律法是国家的灵魂。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什么时候他真正有了灵魂啊？在西奈山上帝赐下律法的时候他就有了灵魂。那基督徒什么时候有灵魂啊？圣灵把上帝的律法刻在你的心板上，你就有了灵魂，你就有了爱主爱人的心，你就有了真正的智慧和聪明，你就不会任意妄为了，你就有了什么灵魂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是没有灵魂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教的版本是没有灵魂的基督教啊。这些方面也是非常什么可怕的，甚至伊斯兰教也是没有灵魂的。为什么呢？你要读古兰经，古兰经里面没有法典的。那古兰经为什么这个沙瑞亚law，为什么伊斯兰教那么严格的法典，从哪儿来啊？是来自穆罕默德处理问题的 case law。就穆罕默德怎么处理问题，他旁边的人记载下来，然后一个案例一个案例最后总结起来，就形成 case law 案例法。所以说穆斯林的法律是非常不成什么体系的。第一，它不是来自上帝的；第二，它不是法典系的；第三，它不是连贯一致的。它是穆罕默德今天这样做明天那样做，它累起来然后就成了这个，当然也经过一定的整理了，就成了这个穆斯林的 Sharia law。 所以穆斯林可怕之处，它没有上帝启示的律法，没有一个连贯一致的律法，只有穆罕默德，哎呀，这事那事，零零碎碎的一些做法和决定的。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新耶路撒冷学堂的弟兄姊妹，我相信中国教会甚至是世界教会，我们都需要回到圣经本身。那你回到圣经本身，圣经显示什么？律法书。那没有律法书，那先知书不可能有啊。那先知书一开始讲的是，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看，在整个旧约圣经中，先知书首先是约书亚记，我们把约书亚记当作历史书，但是犹太人是把约书亚记当作什么先知书的因为约书亚是这个摩西去世之前神的灵也充满他他就发挥摩西那个角色。然后我们看到律法书、先知书、圣著，圣著第一篇就是诗篇，诗篇的第一篇就讲的威胁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你就看到整个旧约圣经，甚至到了耶稣基督服侍的时候，登山宝训说莫想我来废掉律法和什么先知。然后到了启示录，上帝审判世界了，天庭中出现了神的什么法规。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改革宗的教训不像一般的福音派教会传福音升天堂，不晓得传的是什么福音的。我们讲的律法福音律法，因为圣经就是这样启示的，律法福音律法没有律法福音没有任何含义没有福音律法是死路一条。但是有了福音，福音更是把我们用爱心用感恩之心甘心乐意的去遵行律法。那不信主的人把律法当作规条，哇，有贼心没有贼胆，之所以不犯罪是因为怕被人抓住。但是我们信主的人爱主爱人感恩戴德甘心乐意无怨无悔甚至情不自禁，上帝的爱来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他就像这个行程和这个姊妹结婚一样。那没有人说婚姻法说了你必须结婚，不，婚姻法说我结婚我就要结婚，婚姻法让你不可离婚，哇，天天回家抄婚姻法，你这婚姻肯定不幸福，你这两个人之间根本没有爱，有爱的话不需要抄婚姻法的。所以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神的爱呀吸引我们，圣灵把神的法度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不是出于字句，那是出于什么精义，那个精义有 spirit， 那是灵的， 是圣灵和心灵的，所以这些方面啊，所以孟德斯鸠写一本书啊，我们中国人到现在包括法学家都不明白的 The Spirit of Law， 就说律法的精神，当然我们翻译成中文是法律的什么精神。哎，法律怎么还有精神呢？那我们现在说法律谁有权利，谁掌握了印把子，那谁就掌握了刀把子，我掌握了刀把子的就掌握了什么印把子，我先掌握了刀把子我就掌握印把子，印把子就给你判死刑了，判死刑以后就用刀把子是什么执行，那中间的听话的啊，就给你胡萝卜加大棒，哎，给你不吃胡萝卜，那就是一把子，一把子又是刀把子啊，当然还有枪杆子、笔杆子、鸡杆子。但是魏如何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孟德斯鸠写这个法律的精神，基本上我们很多法学家，包括我过去，我差不多也算不能说是一个法学家，最起码半个法学家。哎，法律怎么还有精神啊？哎，法律怎么还有灵魂啊？那当我学习普通法的时候，哎，普通法不是说法典，而是刻在人民的精神之中，刻在人民的心灵之中。法律的精义关键不是有多少文本，关键不是有多少法官，关键不是有多少警察，是每个人都甘心乐意的做一个公民，每个人都自觉自愿的守法啊！如果我们在法律上一个笑话是啊，小偷多了怎么办，那是警察，那警察警匪一家怎么办，才是检察官，检察官如果也偷的就知道是小偷越来越多，小偷越来越高级，本来是一个小偷，一设警察，一设检察官，再设法官，或三个小偷看着一个小偷，那一个小偷的劳动量就增加了。做小偷也不容易，还要偷了以后不光自己养家糊口，还要给当官的送礼。那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那小偷本来偷一个棒子就吃饱了，现在要给警察局啊，要给检察院，要给法官送礼，本来小偷偷一个棒子就可以了，现在至少要偷四个棒子。所以你就看到，哎呀，警察啊、检察官啊、法官啊，后来律师又来了，律师也要吃个棒子，啊，律师说我给你辩护，那小偷的负担就直线增加，啊，那小偷偷来偷去的也是偷老百姓的，老百姓的负担就直线增加，啊，所以说越讲这样的法治，老百姓越难受，啊，所以说真正敬畏上天、爱主爱人，好，君子以言，驷马难追，那这事就定了，这个生意就定了，啊，两个人的关系就定了。所以你就看到，如果没有信用，如果没有爱心，这个人之间的交易成本呢、啊，啊，人和之间争辩呀、啊、打官司啊，就无限的什么耗费，最后人的精力啊、人的创造性啊、一辈子的黄金年华都消耗在打官司、打仗、争辩、郁闷、难受，实在不能，实在不行，跳楼就自由了，那也成了自由宣言，就是跳楼宣言了。好，我们回到司马章。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五节。好，我们先为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当分享到律法书的时候，主啊，我们心中有喜乐啊，因为是你使我们喜乐啊，因为你的灵来感动我们啊，使我们微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喜爱的首先不是金钱啊，首先喜爱的不是这事那事，而是你自己，而是你的真理，而是你的律法。主啊，哪怕我们喜爱财物，哪怕我们喜爱幸福，但是不要过于圣经所记啊，不要过于真理的规范。主啊，就像大卫啊在诗篇中所宣告的，主，你的律法全备啊，能够啊苏醒人心，你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啊有智慧。主，我们真的是要完完全全啊归回你的法度啊。大卫甚至宣告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我们守着这些，便有大赏。主啊，你借着律法来规范我们，借着律法来雕塑我们，更借着律法来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之下，在你的律法之下，人人平等，人人自由。人人都是自己管好自己，人人都是以荣耀尊贵为冠冕。主，我们真的是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啊，使我们真正看出你律法的奇妙，尤其是在耶稣基督里，尤其是你的圣灵光照我们，使我们晓得你自己就是赐律者，你在基督里是律法的解释者，更是借着要基督审判这个世界。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好，在创世纪十八章的第一节到第 啊，十五节，耶和华在麦里香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啊，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啊，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啊，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知道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山细压细面调和作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吃了奶油和奶啊，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们这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哎，故事到此戛然未止啊！所以说，不光有天上来客啊，还有垂帘听政的。撒拉在后边偷偷的听着，听着听着，嘣儿笑出来了。所以这个律法书给我们描写的这个都是生活画面啊。其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啊，关键是在普普通通啊、平平凡凡的日常生活中啊，来经历上帝，来彼此相爱啊，来风雨同舟啊，甚至同舟什么来共济啊。如何使普普通通的生活能够分别什么为圣？哎，这叫超凡脱俗，在平凡中，在世俗中又能够超凡脱俗，在世界之中又不受世界的约束啊，有财物但是不做财物的奴隶，有工作但是不做工作的奴隶。哎，这是确确实实是生活的什么哎艺术的。好，然后我们就看啊这一段。耶和华在麦里香树那里向亚伯兰显现出来啊，有的犹太拉比讲啊，亚伯拉罕因为啊做了这个啊事情隔离啊，所以上帝特别来探访他啊，也派天使来医治他。那这儿一看亚伯拉罕活蹦乱跳的，跑进去要做饼啊，拿东西啊。亚伯拉罕在这儿99岁了啊，他就像一个店小二一样。哎，就看到这老先生跑来跑去，跑前跑后，还人家吃饭的时候站在旁边，那就跟一个店小二一样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哎，亚伯拉罕实际上是一个尊大的王子，又是德高望重的啊，又是召集军人就300多口子，哇，他还有服侍的心智。那就我们就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我们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上帝啊，但是他竟然为门徒什么哎洗脚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真正尊大的人啊，凡是真正谦卑的人啊，所以我们在亚伯拉罕身上啊学到的不是外邦君王那种作威作福啊，那种让别人都是服服跪拜啊，不是的啊，是活生生的啊，是有尊严啊，但是也有自由的，有的时候也犯个小错误，犯个可爱的错误，这是说明是人啊，是有血气的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什么哎神仙的啊，那是自欺欺人。好，然后我们来看。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啊，也许帐篷门口啊休息休息啊，也许帐篷门口有点风，说举目观看啊，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哎，我们知道这三个人是天使啊，其中有一个人是特别的天使啊，能够直接代表耶和华什么哎说话，而且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叫撒拉。哎，他怎么知道的？ 圣经上没有交代。但我们这边讲，哎，撒勒明年要生一个儿子，哇，他怎么知道的？那真的是先知先觉，那真的是不是一般人，匪夷所思，天外来客。好，所以亚伯兰他一见就在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你就看到亚伯兰是99岁的老先生，黄忠75还是下山虎，黄忠99呢可能就不是下山虎了，那就是剩下虎皮就不错了。然后我们再看说他坐在帐篷门口啊，然后跑去，哇，亚伯兰还能跑啊，迎接他们，而且是大家特别画四个字，俯伏什么啊，在地啊。关于俯伏在地，中国人打了啊，基督教在中国打了上千年的官司啊，就是我们这个我们祖先啊，或者是我们父母去世了，能不能磕头？哎，这就被称为这个明清基督教宣教史上的礼义之争。那利玛窦啊，他们耶稣会说能磕头啊，磕头对中国人来讲就是一种啊比较严肃的啊比较崇高的一种礼仪啊，但是他跟人磕头也并不是真正的那种宗教性的敬拜，他们磕头的对象也不是说是独一的什么哎上帝。所以说，但是那个其他的修会就说，哎呀，他们磕头有这个拜祖先的，所以说偶像崇拜不能让中国人磕头，你不能让中国人磕头，你就把中国人的头给斩掉吧。基本上来讲，你就知道清朝的那个时候，你不让人磕头，基本上来讲，皇帝皇宫没法做事了，民间没法去献祭了，整个的就把中国人的生活就断了。但是你这个基督教，你在中国真的是达到那么大的影响了吗？你有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你又想做那么大的事？那这个皇帝不乐意了，算了，你就别来中国传了。哎，这就是所谓的明清的基督教就被完全列为非法什么哎组织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神学啊，明白圣经，通达什么是圣经中的不可改变的原则和律法啊，那个您跟掉头啊也不能够违背真理。但是有的是礼仪性质，有的是仪式性质的，有的是习惯性的，有的是可有什么可无的，有的是甚至跟这圣教讲你也能做的。比如说俯伏在地，俯伏在地是什么意思呢？俯伏在地就是表示见到尊贵的客人，在特别严肃的场合他们就会俯伏什么啊，在地啊。这个方面我们就可以啊查几起啊，你就看到23章啊，在23章的第7节，亚伯兰就起来向那地的赫人下拜。为什么呢？因为撒拉死了啊，他要给他们买块坟地，这个时候是非常严肃啊。你像中国人，如果我们父母死了，那人来吊丧或者人来帮助你，你有的时候会什么？会磕头。那我们了解中国人的习惯，但是你看亚伯兰就是这样向那地的赫人下拜，这个下拜是指磕头或者是匍匐在地，不是指亚伯兰作为一个先知他去把他们当作上帝拜的，那不可能的啊，这个方面非常清楚。然后我们再看到33章的第3节，创世纪33章的第3节啊，我们看到雅各去见以扫的时候啊，他自己在他们前头过去，一连七次匍匐在地才就近他哥哥。那这个雅各为什么这么一连七次匍匐在地磕头呢？那就是雅各说，哎呀啊，你是我大哥啊，我非常的什么哎尊重你啊，就跟中国人讲的拜码头一样，那个就是要拜以扫啊。他这个拜没有宗教的含义，只是说你是大哥啊，我服你啊，你不要来杀我，我对你没有什么哎敌意。但是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表示，这是一个理解，和宗教敬拜没有关系的啊。然后我们再看到48章12节，就是我们学习律法书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求主赐给我们分辨好歹的心智啊。48章12节，你看到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粮食中领出来，自己就匍匐在地下拜。他不是下拜耶和华的，他是这个向自己的父亲下跪的啊，下拜的。这个地方你看上下文也非常清楚。好，然后我们再看到撒母耳记上24章8节，哎，我们看大卫 啊，请大家翻到《沙母耳记上》啊，24:8。啊，《沙母耳记上》24:8。平安平安。好，请大家翻到《沙母耳记上》24:8，我就给大家读。随后大卫也起来，啊，从洞里出去，呼叫扫罗说：“我们知道扫罗追杀大卫，但是扫罗那时候是君王啊，大卫是臣子，而且扫罗本身是大卫他岳父的，啊，所以你看到啊，大卫见到扫罗的时候，虽然扫罗追杀他，但是他对扫罗说：‘我主，我王。’扫罗回头观看，大卫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因为大卫是先知的，大卫甚至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儿这个伏伏在地啊，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敬拜，而是表示重大的场合，啊，严肃的场合，啊，一种习惯性的礼仪性的表示。当然啊，如果现在我们中国人过年了、过节了、婚丧嫁娶了，不拜了、不磕头了，也是好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是学习圣经的时候，到底是基要性的教义，还是相对性的、不那么重要的、可有可无的习惯啊、风俗啊、礼仪啊，我们不能够把必重要的当作不重要的，但是也不能够把不重要的当作什么，哎，重要的，哎，这也是非常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明清的时候，那时候这个耶稣会呀，他们就知道啊，中国人这个跪拜呀，更多的是指婚丧嫁娶啊，啊，见贵宾啊。重要的场合的一种什么礼仪，那就跟西方人的拥抱啊、握手啊，今天不拥抱不握手要亲嘴了啊，今天一看亲嘴也不行，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肆虐怎么办呢？那就碰碰腿吧，用脚碰一碰，踢踢脚了。但是无论如何，你总是需要打招呼，哎，总是表示适当的尊重。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就说，不要把不重要的当作重要的，也不要把重要的当作什么，哎，不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好。这样我们就回到创世纪15的啊第二节啊，我们就看到啊亚伯兰在接待这三个人的时候啊，跑去迎接，伏伏在地啊，真的是显得是非常啊庄重的。那到底亚伯兰亚伯拉罕是否是这个游牧民族好客啊？我们知道蒙古人好客啊，蒙古人比汉人好客啊，维吾尔人也比一般的汉人好客。当然现在你得罪人家维吾尔人了啊，可能你说你军火来了我做客，给我杀羊吧，还杀羊呢，不把你杀了就好了。那当然有仇恨了，解仇了，所以人家好客也不是毫无原则的。啊，亚伯拉罕好客也不是毫无原则的。那一看对方气势汹汹的提着刀就来了，那你能够迎接他吗？那你该防范的也要防范。啊，所以交朋友不是没有原则，但是一个人会交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朋友是你的影子，啊，甚至这个希伯来书13:2说，不可忘记啊，用这个爱心来接待客旅，啊，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谁呀？哎，天使的，啊，但是你能够分辨是你的朋友，这亚伯拉罕要靠第六感官的。第六感官就是，当然我们姊妹的第六感官特别强，但是弟兄也有的时候也比较强，但是无论如何你要靠直觉的，这个直觉其实不简单，这个直觉其实就是综合性的判断，这个综合性的判断有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说得清道得明，但是这个直觉啊，有的时候比言语还要什么，哎，重要。好，我们底下看，我主，我在你眼前蒙恩，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这么隆重的接待这三个人，事实证明亚伯拉罕的直觉是对的，这三个人确实非常重要，不是一般的客人，那真的是天外来客，真的是三个天使啊！其中有一个人特别显明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命运的，那是耶和华的使者，甚至是耶和华以人的形象显现的什么形式。我们再看，我主，当然这是尊重了，我若在你眼前蒙恩，哎，所以你看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虽然他99岁了，虽然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有尊贵的，甚至他可以说是一个部落的王子，因为亚伯拉罕别人就说你在我们中间是尊大的什么王子，但是亚伯拉罕这样尊大的王子，他也不是说总是坐在那儿那么严肃， 哎，他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说：“我主，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那亚伯拉罕在这里以什么形象出现呢？仆人。哎，这个是难办。说你说这个中国的皇帝为什么恨呢？啊，为什么招人恨呢？啊，因为他不以仆人的形象出现，他总是真红什么天子啊，天上地下唯我什么啊，独尊啊，就是你独尊就是独父，独父就是独父迷贼啊，所以我们就看到孤家寡人啊，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这样尊大的王子，我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说弟兄姊妹啊，越是高贵的品格，越要有谦卑的心态和姿态。如果没有谦卑的心态，你的姿态就是假冒伪善。啊，如果仅仅说我有谦卑的心态，但是你没有谦卑的姿态，那也叫自欺什么？哎，欺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贵族啊，不是说你披金挂银，啊，不是说你坐在金银宝座上，真正的贵族是指心灵的高贵。是指品格的高贵，啊，是指美德上有那种谦卑，有那种勇敢，有那种智慧，有那种敢于担当，虽千万人吾往矣那种精神，这才叫天然的贵族，这才叫灵魂的贵族，这才叫精神的贵族。否则说，哎呀，你看我穿的多好啊，啊，我喝的酒多好啊，我是这样的，那是土豪，那不叫贵族，啊，好，我们再看。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啊，这个方面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特别分享。啊，像啊王永信老仆人啊，活到90多岁啊，创建华府啊，比唐崇荣牧师就啊年资老。啊，有一次我到他邀请我到家中去开会。啊，我到楼下，然后就看见他老先生开个门。啊，然后我拿着两个包，哎呀，我这书包里边一边比较重，里边又有电脑啊，又有参考书。啊，一般的话，我至少要带六本书出门。然后老先生就帮我拿包，啥？哎呦，我可担当不了，你九十多岁了还帮我提包？哎呀，没什么事，老先生就帮我提着。哎呦，我说，哎呀，你看人家九十多岁啊，又是德高望重的，还给我一个小人来提包。那所以说，真正一个尊贵品格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做这些事情下贱。啊，是一个人啊，真的是心里没有美德没有品位的人啊，才有些虚假啊，才有些欺负人啊，越把别人欺负苦了啊，越把别人得罪了，就哎我多牛，哎这就是土豪。对，好，我们再看啊，容我拿点水来啊，你们洗洗脚啊，在树下歇息歇息啊，你看啊，亚伯拉罕想得非常细致，哎，容我去拿点水来啊，给你们吸吸风尘，啊，然后你们就坐在树下休息休息，而且我再去拿一点饼来，啊，你们可以加添心力，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饼加添心力，啊，有的人翻译就翻译成啊，你们再吃点点心，怎么就翻译成点心了？啊，但是你知道圣经翻译也不容易，啊，这个吕振中一本，这个思高本，就是吕振中是一个学者翻译的，思高本是天主教翻译的。他们就翻译成你，我去给你们拿点点心，不是的，拿点饼加添心力。而这个地方原来在这个希伯来文中或者英文翻译就翻译成心，这儿很重要。就说物质和人的心灵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啊？也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要说，哎呀，看不起我们的身体，看不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不是这样。人的身体和人的心灵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没有人测透。所以你喜乐的心态是良药，你的态度积极了，阳光了，能够给你整个的身体带来一种健康。但是同时，如果你的身体有一点破损啊，有一点吃不饱穿不暖，也影响你的什么心情啊。所以这句话不是啊，我什么不吃饭，我更神仙了，这是坑人的啊。所以人既有肉体的身体啊，也有灵魂，而且灵魂和身体有种神秘的什么关系啊。所以这地方讲啊，我再去给你们拿一点饼来啊，当然不是山东大饼了，是新疆那种馕性质的啊，但是饼很好，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进到仆人这里来，理当什么如此。那亚伯拉罕也没有提什么条件，哎呀， 我照顾你的，将来你要欠人情了，啊，将来你要还我，啊，或者你给我做什么事，那把做善事当做一个砝码，啊，把做善事当做一个绑架，啊，你知道中国人有的时候说，哎呦，别欠人家人情啊，欠了人情就等于被别人绑架了一样。人家说，某年某月某日我给你做了这个事，今天你能不能给我做这个事，你就知道你被绑架了。你被什么绑架了？你被人情绑架了。所以中国人讲人情债什么难还啊，人情债难还啊。啊，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他这样招待人，他说理当如此。哎，弟兄姊妹啊，唯愿我们做的每一个善事都是甘心乐意啊，都是理当什么如此，都是无缘什么无悔。别人说好，别人有回报，感谢上帝。别人说不好，别人反倒攻击你，你就说，哎呦，上帝怎么这么恩待我，让我为义受逼迫，那我就福上加福了。如果你有这个心态，你才能够做善事，然后你才心里没有苦毒。为什么呢？世上为什么善人难做？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另外呢，你说我做善事，我对他好，他是否会对你好？不对。人间的规律是什么呢？你越是对他好的人，他越不容易对你好。你想一想，你越是对他好的人，他越不容易对你好。为什么呢？你对他好长了，他就觉得习以什么为常。而且你今天就跟一个要饭的一样啊，那个一个人过去每天都给他一块钱，后来那个人没有给他一块钱，那要饭说，你每天都给我一块钱，那今天怎么不给钱了？我就觉得欠他一块钱一样。而且说你天天都给一块钱，那人家做工人都涨价的，你今天应该给两块钱，其实一分钱不给他都是应当的。哎，所以这个心理学上啊，当然这个心理不正常，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不正常啊，那罪人都不正常，罪人都是变态的。所以本来我们应该感恩戴德，你领受别人的恩赐越多，得到别人的好处越多，你的期望值越高。你期望他继续不断的这样恩待你，你期望他比原来恩待你的更高一个什么规格。当你这两个期望落空的时候，你就什么非常的失望，非常的苦毒，非常的仇恨，你就要打土豪分田地。哪怕土豪对你一直很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人的变态心理啊！所以我们学习圣经啊，要晓得人性。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啊，所以说你看亚伯拉罕说了这么多话，哎，这三个人很有权威。啊，没有说什么话，哎，你说什么就这样吧。亚伯拉罕急忙啊进帐篷见撒拉说，啊，你速速拿山细压细面调和作饼。山细压细到底是多少呢？啊，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可能是16升。16升到底是多少应当是远远的超过他能够吃的。这就是亚伯拉罕招待客人的时候就像我们中国人尤其像包头人山东人一样，要有吃的的，还有什么还有看着的。我看美秀在点头，不光有吃的还有什么看的。如果客人都吃光了，你就觉得哎呦，这是丢人，没有剩下的。其实这也不一定是个好习惯，但也不一定是个坏习惯。但是无论如何，我就有次想到，为什么中国人地沟油特别多呢？就是因为中国人点菜的时候很多没吃不了，尤其是接待贵宾啊、官场啊、商场啊，很多菜我们都没有吃，那很多油就在里边飘着，那当然要做地沟油啊。你让美国人一个人点一份菜，都吃得干干净净，他哪里去熬地沟油的？那熬地沟油的早都饿死了。所以这地沟油也是中国特色的，外国人学不了尤其是美国人学不了，没有原材料的。对，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亚伯拉又跑到牛群里不光要做饼，哎呀，杀牛杀羊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又嫩又好的牛犊然后我们看到说交给仆人这个仆人在原文中是 a young man。这个根据拉比的解经啊，这个央曼应当是应当是这个伊什玛利，伊什玛利，这是拉比的解经。那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父母大人做善事的时候啊，尽量的让孩子也参与进来，哎，这样让他在一起做事的过程中是最好的学习。你越疼爱孩子，第一让他受苦啊，第二让他做事啊，第三啊，超过第一超过第二的让他参加教会。好，我们再看，使仆人饥饱预备好了，亚伯兰还又取了奶油和奶啊，奶油和奶啊，当然就是说啊，也许就是啊奶茶了啊，这是饮料的啊，也许蒙古奶茶啊，很好喝的。但是无论如何，然后我们看他说啊，并用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你看亚伯兰还真的是像店小二一样，不光是跑来跑去跑腿儿，而且把东西整好了，自己也不坐下，然后站在那儿啊，伺候着客人吃完。哇，今天你说高原比较谦卑，可能也做不到这个程度。其他人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人，这个亚伯拉罕这个谦卑，这个胸怀，这个身段，哎呦，我们亚伯拉罕的直系孙子也做不到。对啊，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啊，我们读律法书啊，就看到我们与这些圣人啊，啊，与这些神所拣选的器皿的差距啊，真的是远之什么，哎呦远啊，让我们羞愧啊，让我们学习。好，然后我们再看，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这个问题怪怪的，你说人家招待你了，你还问人家老婆干啥？哎，这个问题很怪，而且你从哪里知道你陌生的客人，你妻子撒拉在哪里？说弟兄姊妹，你想想，今天你接待三个三个大汉，给他吃给他喝，最后他问你老婆在哪里，哇，你吓死了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天外来客确实有点啊奇怪。然后讲这个亚伯拉罕说，在帐篷里，哎，为了非常震惊的他，他还知道亚伯拉罕的妻子就叫什么，哎，莎拉。哎，这就说明他不是一般人，真的是天外来客，天使的。然后讲三人中有一位说，哎，这一位是代表性的，或者这一位本身就是耶和华上帝在人生中显现。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哇，这话说的太具体了啊！所以你知道啊，这个算命的为什么算准啊？啊，你最近有难，那能不准吗？谁不会有难啊？十有八九事都不顺啊。那灾难之后呢，会这个有改进。是啊，灾难之后没有改进，那死了都。人光倒霉还能活得下去吗？啊，你这个事啊，不一定有危险。是啊，当然不一定有危险，有了危险也是不一定，没有危险还是不一定。你说的哪句话都应验了，所以这都是坑人的。但是真正的先知预言没有含糊的余地，说明年就是明年，这个时候就是这时候，我必要回到啊，对不起，我稍微。说明年这个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然后就讲说啊，你的妻子莎拉必生一个儿子，不是说是给你一个儿子啊，这个儿子也许是你收养的儿子，这个儿子也许是小妾生的儿子，这个地方是说的没有别的解释余地，就是你妻子莎拉必要生一个什么儿子。然后我们再看莎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哎，莎拉就是慈禧太后性质的垂帘啊，听政啊，虽然他不出面啊，但是他大局他都掌握了，重要的话他都听进去了，而且还有所表示啊。然后我们看到说弟兄姊妹，我这儿给大家讲了，圣经中的妻子不是奴隶的，不是奴仆的，他们和男人，上帝造男造女，他们都有上帝的形象，上帝都赐给他们权利。接下来你就看到伊什玛利捣乱，莎拉就说把这个侍女和她生的儿子给我赶出去。哎呦，那个亚伯拉罕就在那里不得不听，而且上帝说莎拉说的话你要听，为什么呢？因为莎拉说的这个话是合乎真理的，是合乎神的什么心意的。所以说圣经哪怕时代，有的人说这个族长时代就是男权时代，男权时代就不是女权时代，不是女权时代那女人就没有地位。你看莎拉有没有地位？ 说这些都是意识形态的胡扯的。啊，胡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生，就是乱造谣的。好，然后我们再看，我上了西，然后我们看到各地方圣经上还有一个插曲补记，亚伯拉罕和撒拉已经年迈啊，年纪老迈啊，亚伯拉罕啊99岁啊，撒拉是啊89岁，撒拉的月经已经断绝，这讲得非常清楚啊。撒拉心里暗笑，你要知道撒拉心里暗笑就是心里暗笑，可能没有大，肯定没有大笑出来啊，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衰败就是年老了嘛，我主就是亚伯拉罕，他尊称亚伯拉罕啊为我主。所以你看到撒拉这位敬虔的妇女啊，哎，她常常称亚伯拉罕，特别是在有人的时候，哎，亚伯拉罕是我主，那就说今天的话来说，我先生。哎，所以一个妻子在有人的时候能够尊重丈夫，这是不得了的智慧。啊，现在有些愚顽的妇人，越是有人，越是有场合，越是显得比自己的男人什么高一个台阶。我越找见男人，他觉得哎呀，我越厉害。当然，有的男人也是如此啊。有一次，我一个啊，有一次我们办一个婚姻灵修班，有个弟兄带了一个太太来，没有见过他太太，说：“哎，这是谁呀？”啊，弟兄说：“哎，这是我太太，世界上最丑的女人。”我说：“你看，明明就说明明的羞辱自己的太太，觉得越是羞辱自己的太太啊，自己越谦卑。”啊，自己越地位高，啊，当然太太也像木头一样啊，站在那儿，就是可能不知道被他羞辱多少遍了，啊，所以很可怕的啊。所以不管是弟兄，啊，还是这个太太，啊，要互相尊重，在主内互相顺服，这是至关重要的，啊，尤其是面对哪怕是客人，更是要啊凸显对方的尊荣，哎，国主亚伯拉罕，啊，这是非常重要。好，我们再看。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啊，岂能有这喜事呢？这个喜事呢，原来就是 pleasure， 哎，岂能有这乐事啊？岂能有这乐子啊？啊，岂能有这快乐呢？啊，是88啊，这个瓜哈，89岁了，那所以啊，是撒拉认为，哎，这就是人想得到，但是得不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我们知道。啊，撒拉看到啊，别的人啊都有孩子，甚至自己的使女也生了一个儿子，但是他到了89岁了，还没有生孩子，在传统社会中啊，他觉得压力真的是很大，啊，这点我就体会到，啊，我妈妈原来生了4个女儿，啊，3个女儿，啊，然后就是没有儿子，然后村的人都骂他，也骂我爸爸，老绝户，你就知道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没有儿子。那这个不光是这个妈妈没有地位，连父亲也受什么，也受藐视啊，老绝户。后来生下我来，妈就觉得哎呦，可这个是个喜事儿了啊，所以我们就体会这个心情。好，然后我们再看，所以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啊，撒拉为什么喜笑？说我既已年迈，果真能生养吗？”所以说虽然撒拉暗笑，天使也知道，哎，他说的话天使也听到了。其实撒拉说的是实际情况，撒拉倒是事实求是，就是说我确实已经年迈了啊，亚伯拉罕也年老了，那还能生养吗？啊，但是底下这句话其实值得我们特别的记忆，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这就是这段经文的keyword 核心经文，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啊，在反复的铺垫啊，亚伯拉罕到迦南，啊，要孩子，一开始是那个仆人收养的，然后还要孩子，哎呀，就是那个使女生的，啊，所以一波三折啊，最终呢说，哎呦，真的是不能生，啊，所以你就看到撒拉和亚伯兰，啊，其实也有很多信心的挣扎，啊，信心的啊困扰。啊，甚至是绝望，但是在绝望的时候仍然有盼望，哎，这是最重要的。啊，中国人讲说置之死地什么而后生，其实我们真正信上帝的人，我常称之为，第一，你要做悲观主义者，绝对的悲观主义者， 第二，你要做绝对的乐观主义者。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悲观主义者，那你就太肤浅，那你就太幼稚。为什么呢？日光之下岂有新事啊，南风来北风吹啊，太阳底下有什么新事啊？然后人从生下来生老病死有什么意义啊？你生下来就和死亡征战，最后不也是死了吗？在人生的战场上，在死亡的战斗中，那谁得胜了？你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忙活什么啊？就像这个常讲的一个故事啊，有一个狐狸啊，想进葡萄园，那葡萄园里很多葡萄啊，就好像人啊，想进入家庭啊，想进入工作啊，想进入教会，因为那里面有很多葡萄吃。那个狐狸胖胖的进不去，怎么办呢？那个洞太小了。那狐狸说，我进食祷告，然后进食若干天瘦下来了，就钻到洞里到葡萄园里吃到葡萄啊，吃的肥肥，然后又到了出去的时候了，那怎么瘦下来的？又得进食祷告瘦下来再出去。你说这狐狸要进去葡萄园吃葡萄进食祷告，那要出来了还得进食祷告，那这个狐狸出来以后，你说这样我一进一出的，这有啥意思？是，所以你看到，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故事有印度的色彩啊，但法国人有一个故事，现代人的故事，就是加缪啊，他是存在主义者的这个啊，著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然后他写一本书，啊，我忘记具体名字了，但是就是说，就是荒谬，怎么荒谬呢？叫西西佛的神话。这个神话是什么意思呢？西西佛这个人啊，受到神灵的惩罚，惩罚是什么呢？哎，你把一块圆石头滚到山上去，但是刚刚滚到山上以后，那石头有什么？又滚下来了。所以说你把石头滚上去，滚下来，滚上去，滚下来，你说烦不烦呢？啊，所以说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那叔本华讲，说人生啊，有欲望，你欲望满足了，无聊。那欲望都满足了，你不无聊吗？百无聊赖。那欲望满足不了，那你是沮丧，你是难受。啊，所以人生啊，就在这个无聊，啊和这个啊和厌倦之间，啊你满足了就厌倦。满足不了啊，就这个沮丧，在这个无聊和沮丧之间摇摆，啊，所以啊，确确实实思考人生啊，啊，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那你绝对的真正深刻的人都是悲观主义。你看中国哲学、希腊哲学、现代哲学，那些称得上哲学家的，哪有一个人不是悲观主义者？哲学就是面对死的学，啊，哲学就是死，哲学就是怎么死，啊。但是真正的神学呢，神学不是让你死，是处死入生。哲学是主题是死亡，神学的主题是生命啊。哲学你学来学去，久来久去，最后是死路一条啊。神学真正信靠上帝，不惧灭亡，反得什么？很永生啊。所以说神学永远高于啊哲学啊。哲学的出路啊在于神学啊，神学的深度也在于哲学啊。你没有哲学头脑，不愿意思考啊，别人听什么你就信什么，这叫盲目信仰，这个没有价值的。啊，所以亚里士多德讲，他说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啊，然后安瑟伦也讲一句话，他说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 不寻求理解的信仰也是没有价值的。就是你信了重要，但是你不寻求理解，不求甚解，难得什么糊涂啊，你说是基督徒其实是糊涂徒，那是很可怕的。好，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啊，撒拉就害怕，哎，不承认啊，撒拉就觉得害怕，那个气氛是害怕，哇，人家知道他的名字，他暗笑，人家都知道，哇，他就觉得哇，这太可怕了，怎么我想说的都知道了呢？啊，他就觉得很可怕。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哎，到此戛然是吗？二级，啊，天使也没有追究他的责任。啊，笑了就是笑了，啊，不承认就是不承认。其实不承认他也承认，他也知道啊是这回事。所以很多时候天使不和我们较真的，上帝也不纠察我们的罪。所以诗篇上有一句诗篇说：“神若纠察我们的罪，有谁能够在上帝面前站立得住呢？但在他有赦罪什么？哎，真为要使我们敬畏他。”所以弟兄姊妹啊，不管我们是悲观主义，啊，还是乐观主义啊，悲观主义 是指人生的一切都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但是乐观主义是什么呢？就像耶稣那个年轻财主一样，富人进天国就像骆驼穿过针眼，难，悲观主义。但是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小弟兄姊妹，不管我们今天个人身体上面对什么处境工作上面对什么处境，婚姻上面对什么处境，看起来眼看实习什么为难但是我们眼睛不要光盯着自己不要光盯着处境，我们要向山举目，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帮助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读到创世纪十八章第一节到十五节，这天外来客，这神秘的客人，我们真的是晓得我们人生的败坏。现在我们很多人相信不明飞行物我们相信这相信那，但是唯独不相信天使也不相信上帝更不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实在是愚顽的，但是主，求你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认识你独一的上帝，使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知道你差派你的天使天兵四面看顾看顾我们，没有你的旨意，一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